中共向全民加税，通话上网要升价，精准结库游戏打赏要加税。2025中共财政萎缩，税收逆势吸血，中国富豪消费萎缩5%，钱去咗边度呢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刚进入咗2月份，年关将近，中共就发唔够现钱啦，唔等到蛇年过完，就开始张罗住马年点样割韭菜啦。点样割呢？已经到咗晚清2.0嘅时代，实在唔能够自己直接亲住落场，容易加速。点样办呢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放出去螳螂。礼拜一，中国大陆嘅网站上出现咗两条加税嘅消息。1月31号，中共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增值税征收具体范围有关事项嘅公告，明确咗适用9%同6%增值税税率范围。而手机嘅流量、短信、彩信同埋宽带接入服务，赫然名列其中。增值税嘅税率将从6%上调至9%。呢个消息一出嚟，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同埋中国电信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相继发表公告，都表示呢一次税目适用范围调整将对公司收入同埋利润产生影响，换咗3%嘅增值税，点解迫不及待咁发报告呢？自媒体账号话，斥资卖铁、远洋暴劳等措施用过之后，仲唔能够维持政府运转，中共开始对14亿人下手啦。电信行业增值税提高咗50%，全民网费面临上升。今日又传出对大科技平台大幅提高税收，毫无疑问会第一时间转嫁俾网民。大陆网友亦都第一时间睇懂呢个背后嘅羊毛出喺羊身上嘅逻辑。直观的反应是，你一个电话费套餐用多少钱呢？30蚊还是50蚊？好快你的流量和电话费可能都要上涨了。现在税率调过优化紧，这部分成本都要全部向消费者转嫁，也是一笔不少的支出。大家不要以为你的电话费只会升3%，要知道从6%到9%意味着50%的增幅，而且绝对不只是50%。换句话来说，因为这个是现代生活的呼吸税，在数字极权时代，没人能够离开网络，这一笔是走不掉的，一定要收的人头税。三大运营商只是中共的催款员，待中共向全社会进行抽血。现在这个三大中共的亲子，不单止是要帮中共捞钱的问题，他们铺设的业务还是基于云业务。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？36黑羊发文话，如果说 AI 之前的云比拼的是哪个服务器多，哪个的流量大一点呢？那么 AI 之后的云比拼的则是哪个的模型强，哪个的生态好。云的门槛被新程式 AI 夹硬地拨高了一个维度，三大运营商尴尬地发现 AI 战场上掌握着核心大模型技术的依然是百度、阿里、字节跳动这样的互联网巨头，他们这些中共的国家队亲儿子和这几家相比，这样是肉眼可见的距离。于是三大运营商开始疯狂斥资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移动就斥资了584亿，中国电信不甘示弱，投入342亿元，中国联通都要拎出202亿元了。花钱能解压，不知道这几百亿斥资下去能不能够缓解他们的心理焦虑呢？但是逻辑很简单，这些钱斥资下去肯定要有人埋单的。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分享。这位朋友说，他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1年的时间了，结果他的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，连医生都感到惊讶。他说，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。是啊，不是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，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。 而家三高代谢宝货到咗北美，快啲买啦！另外，健康520推出连接健康回馈活动，从即日起喺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，任选三瓶宝气18味或三瓶润眼宝，仲能够享受7折优惠。无论是调整体力、改善疲劳，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，不要错过，现在落单是最抵的。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？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，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作，从原料配方到生产，每一道的程序都严格把关，只是为了让你吃得安心，补得有效。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，建议配搭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。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，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吧。如果说刚才是全社会吸血，第二条传闻就是精准劫富。2月3号多家大陆财经媒体报道，市场有传闻说金融业和互联网增值服务如游戏内购、广告，因为利润率高、税负轻，可能成为下一个利率调整目标，并类比白酒税率。这个消息引发腾讯等互联网公司股价集体下挫。针对游戏税率调整的传言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向多位业内人士进行求证，都表示未收到任何渠道关于税率调整的消息。某上海游戏公司公共关系负责人向记者表示，目前未收到任何财政、税务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正式文件，近期亦并未有召开税务相关领域的座谈会。通气会就税率调整向行业征求意见。不过政经观察人士包叔账号在 X 平台发文说，游戏加税加的不是增值税，据我所知的是新消费税改革框架之中目前已经提上日程了，对游戏行业的数字消费税税收可能在 16% 至 20% 之间，按用户所在地征税，从而可以将游戏税更加广泛地补充到地方财政之中。对了，直播打赏可能亦在这个框架之中征税。财新网引述一名税务律师说，集游戏行业的纳税情况是实际操作上比较复杂，比如这类业务属于产品还是服务，有很多模糊地带。据其了解，游戏等互联网行业税收征管近期变化，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认定。2025年度全国被取消资格的企业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，说明认定执行更为严格。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% 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，明显低于 25% 的标准税率。在这些确定的和不确定的加税背后的一个更大的背景是什么呢？2025年中共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1.7%， 即使中共自己说 GDP 达到了 5%， 在远洋暴露、斥资卖铁、金税四期、 AI 大数据的背景下，为什么财政收入还来过倒行逆施呢？其实是刚才提到的增值税也好，国内消费税也好，都是2025年征税增长的遥遥领先的税种。增值税增加 3.4%， 消费税增长 2%， 更加上企业所得税和个税，这四大主体税种增速都快于税收总体，其中个人所得税增长最快 11.5%。 而实际的行业是什么情况呢？例如财新网引述中共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郑勇说，企业所得税全年增幅比上半年提高，主要是制造业企业所得税增长带动。问题是，先是统计局说2025年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 1.7%， 到了下半年10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5.5%， 中国十一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降 13.1%， 创超过一年最大跌幅。到了年底，最后的结果是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0.6%。 与此同时，在整个2025年，中国的制造业关键指标 PMI 出现了史上最惨的连续8个月的萎缩，工业的税都快收到天花板了，那就要去找赚钱的行业着数。还有一个大头是汽车的消费税，2025年汽车行业利润率下滑至历史低位。财新网的报道说，2025年汽车行业利润率降至 4.1%， 同比下滑 0.2 个百分点，其中2025年12月单月的利润率仅为 1.8%，同比下降 2.3 个百分点。所以大家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，我们会发现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，经济虽然在萎缩，但是中共对百姓和企业的搜刮力度，它在这里逆势狂涨，本质上是在透支未来，将社会最后一些购买力彻底压榨殆尽。在这种压制之下，连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也感受到了极寒了。两份来自国际咨询巨头贝恩和胡润研究院的年度报告，给我们揭开了另一个惊人的真相，中国最有钱的一群人亦开始节衣缩食了。贝恩公司的中国个人奢侈品报告，2025年中国个人奢侈品市场萎缩了 3% 至 5%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是在2024年已经大幅下滑之后的连续下挫，这个叫低基数上的持续沉没。胡润的报告更加直接，中国高端消费市场规模同比下滑了 5%， 缩减到了 1.56 万亿元。按照行业来看，时装市场下跌 5% 至 8%， 皮具商品下跌了 8% 和 11%，手表市场依然面临更严重的压力，下降 14% 至 17%。 珠宝市场较2024年有所改善，跌幅缩小至 0% 至 5%， 这个得益于价值保存考虑和黄金价格上升。有趣的是，唯一增长的竟然是化妆品，升了 4% 到 7%，这个都是经济学家中著名的唇膏效应。当大件资产保不住，大众消费不敢动的时候，富豪名媛他们唯有买些高级护肤品，给自己疲劳的面上搽一些心理安慰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，贝恩报告提到奢侈品新品市场在萎缩，但二手的奢侈品市场却暴升了 15% 到 20%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。当富豪开始买二手货，讲明两点，流动性枯竭，他们手里面没有现金了，或者不敢花现金，而是资产化考虑，他们意识到奢侈品不再是身份的标志，而是一种可能随时需要变现的抵押物。报告提供的更危险的信号是信心。胡润调查了近500位资产千万甚至亿万以上的富豪，发现他们对未来两年的经济信心指数竟然跌到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。这个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在这些掌握最核心资讯和巨额财富人的眼里面，所谓的经济光明论全是假象和幻想。所以报告说，对未来一年的规划，中国富豪家庭的年均物质消费预计将减少 24.2 万元。具体而言，手表消费计划降低 12.3 万元，收藏品消费计划降低 8.6 万元，珠宝消费计划降低 5.5 万元。现在我们要探讨最核心的问题，富豪的钱真的只是因为没有信心就不花了吗？其实除了贝恩提到的消费回流之外，还有一个更隐蔽更巨大的因素，富豪和钱可能都出走了。胡润的报告里面提到一个微妙的转变，富豪他们计划减少日用奢侈品、收藏和礼品支出，但他们增加了旅游、健康和小孩教育的支出。 这个背后的逻辑太过清晰了，旅游和健康是为了肉体转移和逃避国内恶劣的身心环境。小孩的教育，这个是最典型的润学布局，将小孩送出去，资产跟着出去，这个才是高净值人群真正的需求。财新网之前报道的曾经提供一组惊人的数据，比邻世界著名景点伦敦塔和塔桥，覆盖金丝雀码头等金融商务区的塔克姆莱茨区，由中国人持有的住宅数量增幅是全伦敦居首。2020年至25年，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人士在英国伦敦的住宅拥有数量，从14,927套增至21,045套，六年间的整体增幅达到 40.99%。其中中国内地人士的住宅拥有数量增幅达到 84.9%。同样是来自财新网的消息，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处最新发布的学生数据24至25学年显示，英国版的长春藤院校就是包括牛津、剑桥在内的24所罗素集团大学中，中国内地学生占比达到 42.48%。就是每10名国际学生中就有4名来自中国内地，在非罗素集团学校中，皇家艺术学院2550名学生中，中国内地学生有985名，占比 38.6%， 排在全英大专院校第一。其次是伦敦艺术大学，中国内地学生6900名，占比约 30.1%。皇家艺术学院的学费水平在英国相对较高，硕士学费通常是每年24000英镑到31000英镑之间，热门专业而视觉传达、交换、服装设计等学费更加高。今日节目的最后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个地缘政治的话题。路透社引述德国外长约翰·阿德库尔表示，德国不是和美国和中国拉平距离，即使最近美欧关系紧张，但是德国仍将永远更接近华盛顿。在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新加坡主办的一场讲座上，阿德库尔表示，美国仍是欧洲和德国最重要的伙伴，欧洲在其安全上仍然依赖美国，尽管目前有问题令到欧洲和华盛顿疏远。他说，张开双臂奔向习主席，并说我们的所有问题在这一刻消失，我们只会成为你的大伙伴，这个将是错误的答案。不过西方国家好像加拿大和英国已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，无视美国批评。川普坚持华盛顿应控制格陵兰岛，这个动摇了跨太平洋关系，并加速欧洲努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。阿德库尔表示，欧洲对美国对格陵兰主张的统一回应显示，只要清楚定义其红线，它就能够成功捍卫其利益。要知道这个是德国外交部长的表态，这个表态更多的是站在国家安全层面，而不是商务层面。这样这个背后的背景是什么呢？联合美国应对来自中俄的威胁。同样是路透社的报道，德国正在度权衡从间谍卫星和太空飞机到进攻雷射的投资，这个是350亿欧元军事太空支出计划的一部分，目的是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在轨道上的日益威胁。德国太空司令部负责人默可特鲁特表示，德国对军事太空架构的投资反映了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，太空环境急剧更具争议性。他表示，柏林及其欧洲盟友需要通过投资不单止安全通讯，还能够阻碍或禁用敌对太空系统的能力来加强其威慑姿态。地面方面，早在2024年7月，美德两国在北约峰会期间达成的联合声明，美国确实计划从2026年，也就是今年开始，在德国部署包括暗鹰在内的远程打击力量。暗鹰有几厉害呢？是美国陆军最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，速度超过5马赫， 即超过每小时6000公里，和传统弹道导弹不同。高超音速滑翔体在进入大气层后可以进行机动变轨，这个令到所有的反导系统极难预测其飞行途径。射程和覆盖，射程超过2775美元公里。如果从德国部署，这个意味着暗鹰可以在几分钟内打击俄罗斯深处的关键指挥中心、地下掩体或导弹阵地。俄罗斯此前已在加里宁格勒等地部署了伊斯坎德尔导弹，并在乌克兰战场实战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。美国在德国部署暗鹰，是帮助欧洲重建对等的威慑力。在国安问题上，不单止德国在向美国靠拢，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欧盟准备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，在3个月内制定战略伙伴路线图，目的是协调努力，确保现代科技所需的关键矿产的供应，并减少对中国低成本供应的依赖。因为欧洲对北京在关键矿产上的依赖，令到北京在很多问题的谈判上拥有相当大的杠杆。根据该议案，欧盟和美国将探索联合开采和加工项目，考虑价格支持机制，并制定防范市场操纵和过度供应的保障措施。这个计划还呼吁在双方之间建立更具人性的供应网络。这个提议和美国对矿产储备的兴趣一致，继川普最近推出120亿美元储备计划之后。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，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